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二表示，如果朝鲜核问题和导弹发展项目上达不成外交解决方案，美国就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
数千名女性在推特和脸书上分享了关于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亲身经历。这次社交媒体运动激发了全球范围对于性骚扰和性侵犯的讨论。
美国国会参议员麦凯恩周一晚间对孤立主义倡导者进行严厉攻击。此前，他接受了美国终身服务和牺牲奖。
中国时间10月1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公布，中国公民40岁的严小兵和38岁的张健，因为涉嫌在美国散播芬太尼等阿片类的药品，分别在美国密西西比州和北达科他州的联邦地区法院被起诉。
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对此作出回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We are announcing that two Chinese nationals have been indicted by grand jury.
我们宣布两名中国公民在两个案件中被大陪审团起诉。第一个案子在密西西比南区，另一个在北达科他州。据称，这两人被控参与策划在美国分发大量芬太尼和芬太尼类似物。我提醒你们，这些都是指控，被告仍然被假设为无罪，除非在法庭上被证明有罪。这是第一次有两个中国人被定为我们所说的美国执法机构的综合优先组织目标或 CPOT， 他们被控违反美国法律。
By U.S. law enforcement, the first two to be charged for violations of U.S. law。
美国司法部说，这些毒品据说已经在美国的许多州造成了民众的死亡和伤害，也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人悲惨度日。美国决心在川普总统和司法部长塞申斯的领导下追缉提供致命毒品的人。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被起诉的一名中国公民在中国至少有2座化学工厂，一次能制造上万吨的芬太尼的制品。我们再一起来听一下罗森斯坦在这个问题上的回应。
芬太尼是由前体化学品生产的，我们对这些前体进行了国际控制，但是我们认为美国和加拿大的芬太尼大多数来自中国，如果不是全部来自中国的话，不是在那里制造的，就是用来自中国的化学原料生产的，所以我们正在寻求中国政府的进一步支持，打击这些实验室，并确保中国政府跟我们一样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阿片类的毒品在美国泛滥成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60分钟》和《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阿片危机的源头可谓是盘根错节。美国国会、游说家和药品贩售业者都难辞其咎。上亿的药丸大多数都没有经过检验，就被送到了药局和诊所。作为止痛药，在过去的20年以来，为阿片危机推波助澜，造成了20多万人丧生。
美国滥用阿片的情况受到了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关注。川普总统提名共和党籍的众议员马里诺为新任白宫药物控制政策办公室主任。不过最近在媒体报道和瞩目之下，马里诺表示自己退出遴选，这为行政当局打击滥用阿片的努力蒙上了一层阴影。有关详情，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一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最新进展。
好的，平章，就像刚刚在新闻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打击药物滥用的问题，尤其是阿片类药物滥用的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了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最重要的这个关注焦点之一。那么总统川普呢，在之前是提名了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籍的众议员马里诺作为新任的白宫的这个管制药物的政策的办公室主任。那么这个主任的位置呢，其实是从1988年就一直存在到现在，并不是一个新的职位，那么也是这个管制药物当中这个最高的这个领导阶层，那么也就是美国媒体这个报道当中所提到的这个药物沙皇drug czar。 那么这个报道呢，不过呢在今天呢，总统川普他在上午的时候是发了一篇推文，表示他所提名的马里诺议员呢将会退出这个遴选的名单。那么他在这个推特上是明确的表示，马里诺议员告诉我他将从主管药物控制的人选考虑中退出，汤姆是个好人，是个很棒的国会议员。那么消息传出之后，是立刻在美国的媒体引发了热议。我们知道马里诺议员呢， 他除了是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之外，他同时还是司法委员会以及国土安全委员会的成员。那么这个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华盛顿邮报和哥伦比亚电视公司所做的这个六十分钟的这个一份这个调查合作的调查报道呢，指出了这个美国有关药物滥用的问题，其中也谈到了马里诺议员他一直以来所推动的这个立法是在这个打击药物滥用的问题上是构成了这个药物这个美国药物管执法管理局一个非常大的阻碍。那么报道还指出，这个美国的制药商还有这个有关的产业，光是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就花了1亿多美元的这个现金来这个游说这个美国国会，而每年至少会花大概150万美金给23位国相关的国会议员作为政治现金。那么其中的马里诺议员呢，据报道就收受了10万美元的现金。那么同样的法案在参议院部分则是由哈奇参议员，来自犹他州的哈奇参议员来推动。那么哈奇参议员据报道则是收受了17万美元的政治现金，因此呢，这个目前呢受到了这个各界的这个质疑和批评。那么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还提到了说，马里诺的这个法案呢将会冻结有关这个美国药物执法管理局他们这个采取对于一些可能违法的厂商，还有一些这个药物的公司来采取具体的直接行动这个努力。因此呢，这个立法呢可以说是备受的这个质疑。那么谈到这个美国的这个药物滥用有多么的严重，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除了提到了已经造成了20多万人死亡之外，光是在2015年就有大概54000多起药物滥用致死的这个案例，其中有33000多起都是因为阿片类药物的这个滥用而导致的死亡，因此呢，这个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不过就截至目前为止呢，马里诺议员的办公室以及马里诺议员呢都拒绝接受任何的媒体采访，对于今天所发生的一切的这个包括总统川普的推文以及这个他将退出遴选名单都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回应。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联邦法官德里克·华森星期二下令不准实行川普总统最新的旅行禁令的大部分内容。这项裁决意味着美国政府不能限制旅行禁令涉及的8个国家当中6个国家的人入境。最新版本的旅行禁令定于10月17日凌晨生效。受到限制的8个国家是叙利亚、利比亚、伊朗、也门、乍得、索马里、朝鲜和委内瑞拉。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川普行政当局肯定会对夏威夷的裁决提出上诉。继续关注白宫方面，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会见希腊总理，称赞了希腊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贡献，并且谈到了美国与希腊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来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首先呢，我先来补充一下，就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夏威夷法官来禁止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旅行禁令。那么川普这个今天白宫呢也发出了声明，这个白宫的声明稿当中说呢，他说今天这个由地区法官所做出的危险的并且有缺陷的这个命令呢，要来减弱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行政命令。那么呢，美国的这个司法部将会尽全力的来支持总统的政策。那么并且说呢，当时川普总统所下的这个旅行的禁令呢，其实是结合了透过全世界所收集来的这个资料，包括了美国的国土安全局，包括了美国的司法部，包括了美国的情报机构等等收集来的资料而得出了结论。所以他认为说呢，川普总统的决定是要来保护美国人民的，因此呢会继续来这个与这个上诉这个法官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现在我们所讲的，就是说今天川普总统呢在白宫里面会见了希腊总理特西普拉斯。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们谈到了关于说美国与希腊的关系，以及呢这个美国与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关系。那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不管在竞选前还是上任之后呢，多次对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许多的批评啊，认为说呢他是并没有达到他应该有的功能，甚至认为呢当中的成员国并没有贡献出他们应该有的贡献，应该要比现在拿出更多的钱跟资源来。不过呢，今天川普总统在白宫的玫瑰园当中与希腊总理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却是赞扬了希腊在这个 NATO 方面的贡献。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也要赞扬希腊，希腊已成为几个首批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的北约国家之一。我的政府已通知国会，可能对希腊军售，让希腊能够将 F-16 型飞机升级。这项协议加强了希腊空军，价值高达24亿美元，并将给美国带来数以千计的工作机会。我们也在经济合作中取得长足进步。美国人民与希腊人民一同努力，令他们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除了这个事情之外，川普总统今天也被提到，问到说这个在希腊的方面会不会有更多的美国企业去投资，那双边的这个贸易将怎么来增强进行。那川普总统则是再度强调说，像这个美国现在呢帮助希腊的空军在进行现代化的工程，那么也试图让帮助希腊在之前的这个经济危机当中重新站起来，已经帮了希腊很多了。那另外呢，受到关注就是说这个希腊与土耳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呢，美国跟土耳其的关系也陷入了低点。那么呢，希腊在跟土耳其这样的邻国的关系呢，就被问到了。那么现场记者就问到希腊总理说，土耳其在这一次的这个，尤其是这个埃尔多安这个总统呢，实施这个修宪之后呢，是否还可以算是一个民主国家、民主政体？那是否呢，还适合让土耳其加入欧盟？那么对此呢，希腊总理特西普拉斯则是回答说，他说呢，他还是认为土耳其应该加入欧盟的，但是土耳其也要意识到说，今天如果你要加入像这样西方国家的一个这个团体的话呢，你必须要能够去更加了解并且合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并且呢能够去达到西方国家的一些标准跟要求。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美国与土耳其现在的关系并不是处得非常好，因此呢，现在这个土耳其与希腊的之间怎么帮美国来做斡旋，也受到了很多的关注。林森，
好的，谢谢耀义，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在白宫的报道。
加州北部的野火得到控制之际，加州其他地方又出现了新的火情。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平章。得益于有利的天气条件呢，消防人员在控制加州北部山火方面继续取得进展，一些山火的控制已经达到70%-80%。不过一个不好的消息是，加州其他地方又出现了新的火情，包括洛杉矶东北部的一处山火，这个山火的范围初步预计呢是在5英亩左右。消防员是迅速出动，以保护威尔逊山天文台以及周边的通讯塔，天文台内的人员已被疏散。在另一方面，旧金山附近的南湾地区在星期一夜间也发生山火，吞噬了至少125英亩的土地，有150户人家受到威胁，当地也是立即发布了撤离令。那么在火势得到控制的加州北部，撤离的民众是陆陆续续的回到了家园。这场加州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已经导致至少41人死亡，6700栋住宅和商业设施被烧毁。随着灾后搜救和恢复的进一步展开呢，死亡人数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我们在昨天的时候也报道过，圣罗莎有大约50户华人家庭的房子在大火中被烧毁。我今天采访到了其中的一位华人 Karen， 除了在撤离的时候带走的重要资料和文件以及开走的一辆车，他的房子和其他物件基本都在大火中毁于一旦。他说他现在最困扰的是居住问题，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别的问题是没问题的啦，就是怎样把这段时间能安顿好是个最大的问题了。外面建房子，因为我已经 application 都做好了，但是 the agency 跟我说对不起啊，很多的房子给朋友丢了房子，说朋友借房子给朋友，所以外面没有房子可以借，租房子很困难。
那么他说他现在是住在圣罗莎市中心地带的一个汽车旅馆，离他上班的医院也比较近，他在那里暂时呢可以住28天。他在这28天之内呢还要继续找他之后的能够住的地方。他说好在他有一份比较好的保险，已经有一笔$10,000的理赔款项到位，而且保险公司呢在之后也会处理房屋废墟清理等问题。在谈到这次的遭遇与损失的时候，他说他还是比较想得开的，不会气馁，相信自己总归能够回家，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
我星期天回去过了，跟我的房说再见，然后我就要回， 我星期天我回去最后一次，我以后再我也不去了，我已经去过一次，最后 say goodbye 星期天。很多东西可以补的啦，懂意思吗？就是你要信心了，你看你怎样承受的，承受是掉不了这个重担了，你真的承受不了，哦，我一切都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你懂意思吗？但我还想得很明白啦，想开一点点呢，就是说，嗯，你生命还在，也还上班，说一切还不回去，就重新看一下，重新再来嘛，对不对？你觉得以后过了两年以后，你会觉得哦 ，I have a new house， 算原全部都新的，你这感觉又很不错的啦，你懂意思吗？也是一种安慰呢。
Karen 说，他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联邦政府能够提供帮助，尽快呢把房子重建好。保险公司提供的灾后补助的时效是两年，凯瑞觉得两年足以让房子重建起来了，那时候他应该就可以真正回家了。平章，
好的，谢谢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数千名女性在推特和脸书上分享了关于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亲身经历，并且添加了热门的标签我也是。这次社交媒体运动激发了全球范围对于性骚扰和性侵犯的讨论。
电视演员艾丽莎·米兰诺上周末呼吁大家行动起来。星期天，米兰诺在推特上呼吁他的关注者，如果经历过性骚扰或侵犯，就属于用话题标签“我也是”来发推。这两个词快速引爆了社交媒体圈，成千上万名女性开始倾诉痛苦的亲身经历，展示了性骚扰的普遍性。男士也加入了进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分享了自己受到不必要的关注的故事，另一些人敦促受害者团结起来。这次社交媒体运动是随着好莱坞制片人哈维·维恩斯坦的性侵丑闻而来的。与其他十余名女性一样，路易塞特·盖斯现在也指控维恩斯坦对她实施性骚扰和侵犯。她对记者讲述了这位影视巨头的过往。
我的心跳加快了，我非常害怕，我最终抽走了我的手臂，向门口走去。他开始跟着我，告诉我他会把我介绍给鲍勃·韦恩斯坦，还说我可以得到三部影片的工作，说他会给我的剧本开绿灯，但我必须看他自卫。
韦恩斯坦的发言人否认了这些指控，称所有被指控的事情都是双方自愿的，但愤怒的火焰只是越烧越旺。公众表示，性骚扰和侵犯是不能被接受的行为。在被自己参与创办的电影制作公司开除之后，韦恩斯坦上周末又被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投票除名。经营博客女性和好莱坞的梅丽莎·西弗尔斯坦表示，好莱坞最近的丑闻在更大范围内影射到所有背景的女性。
哈维·韦恩斯坦事件揭露了一个事实，就是在好莱坞，女性以及有色人种需要拥有更多权利，这个地方已经被白人男性掌控太久了。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的故事很重要，我们的看法很重要，影视叙事需要更加兼容并包。
我也是这个只有两个词组成的故事正在好莱坞和互联网上产生回响。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表示，如果在朝鲜核问题和导弹发展项目上达不成外交解决方案，美国就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
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星期二在东京会见日本官员，商讨合作应对朝核问题。他之后对记者说，
国务院代表川普总统的关注焦点是外交解决朝鲜带来的问题，即核武器项目及其弹道导弹项目的问题。我们必须和我们的日本、韩国以及其他盟友准备在外交失败后做出最坏的打算。
沙利文星期三到韩国访问，与韩日同级官员举行会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员麦凯恩周一晚间对孤立主义倡导者进行严厉抨击，此前他接受了美国终身服务和牺牲奖。网络安全年度会议周二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聚集了网络技术界的领袖、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将举行十几场不同主题的活动。 美国将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举将对美国的国际合作和联合国的运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国是否要放弃在国际组织平台施展软实力的机会？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参与策划在美国分发大量芬太尼和芬太尼类似物，目前已被大陪审团起诉。在过去24小时中，数千名女性在推特和脸书上分享了关于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亲身经历，并添加热门标签“我也是”。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星期二在东京会见日本官员，并表示朝核问题要做最坏打算。
在星期二下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新闻发布会上，十九大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共将继续进行政治改革，但是将不会采用西方的多党制的民主的政体。华盛顿研究机构史丁森中心东亚研究项目主任荣安兰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采访，来听一下。
I think that the main focus of the Congress will be on...
我认为这届党代会的重点会是国内问题、经济改革、社会问题以及共产党本身。
And on the party itself, I think that the party will be looking to ensure its control, its discipline.
我认为共产党将要确保控制和党内纪律等等。
I think probably.
我认为大多数人会关注这届领导班子，尤其是习近平。
And I expect that what we will see is that he will emerge as the.
我预计我们会看到习近平成为一个地位平等的领导班子的首要人物，但我想集体领导的形式依然会存在。我认为他不会有意轻视其他常委的角色。
Standing committee and so on, but I guess immediately after the Congress, next week. But.
我想本届党代会结束后。习近平会为自己积累到大量的权力，但他不会想成为一个孤立的、独断专行的人。
He will not seek to stand out as some sort of a solo autocrat.
为期一周的网络安全年度会议周二在华盛顿召开，开幕的当天下午的一场座谈会试图为美国听众诠释中国官方和专家的网络空间计划。与会者也谈到了中国正在举行的中共十九大会议。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尼亚， 好的，平章，那么现在我就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也是这次活动的一个主办方。那么刚刚会议是刚刚结束，那么了解到这次会议主办方主要是针对中国在召开十九大的同时，以及他们会展望在今年十二月份即将在中国举办的第四届世界网络安全大会这样的一个形势下，那么看到中国能逐渐的清晰的看到中国网络安全以及数字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构架。那么他们主要是这次主要的会议是针对几个方面进行讨论，那么其中就包括网络安全、人工智能，那么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这个加密货币以及网络安全管理等等。那么来自这次讨论的几位专家，他们的背景也是比较差异比较大。那么其中我们就知道包括有当时在这个主办方的新美国的网络安全项目的主管，那么有来自耶鲁大学的法学院的研究员，以及其他华盛顿比较传统的智库，比如说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还有欧亚集团等等。那么几位专家均表示，从中国最近颁布的网络安全和信息管理的一些文件，比如说在去年六月份所颁布的这个网络安全法，以及在今年十二月份国家互联网办公室出台有关的这个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的征求稿，这是在今年七月份所颁布的。这些文件中他们能看出三个趋势。那么第一个是中国试图越来越少的去取消对于外国技术的依赖。那么第二个趋势是可以看到从互联网这些更加草根的信息收集到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信息安全技术规范制度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那么第三个趋势就是中国有意愿愿意与国际上的国际的国家合作，然后进行这个反信息犯罪的这么一个意愿。那么其中我们看到来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学者萨克斯，他特别提到了去年六月份所颁布的网络安全法。那么他表示中国的网络技术这样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已经到了必须出台这样的一个法律来进行控制的一个阶段。那么同时这项法律也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信息大国网络大国能够与西方国家所媲美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他认为并不能把这项法律看作能够涵盖中国信息技术以及网络安全所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法案。那么他更好的理解可能是这个法案其实只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框架。那么他同时也提到还有很多的小的细节，也很多的摩擦在这个发展中产生，比如说中国政府与中国的产业之间的摩擦，比如说中国的公司如何走向国外，这些如何与国际上的信息技术的安全的对接。那么他其中就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就是跨境数据的传送，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阿里巴巴将要在欧洲建立这样的数据中心，那么他就是将要服务欧洲的这些客户，他就必须受到欧洲个人信息保护规章制度的一个管控。那么如何与国内的这样的规章制度所对接也是他们想要讨论的其中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点，我们也是看到了来自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研究员魏光明也是表示在法律法规方面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他们其中翻译的文件是来自中国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也就是中国现在的信息网络安全公安部的重点实验室的微信上所发布的一个评论性的文章，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And they were responding to a U.S. filing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他们回应美国在国际贸易组织机构递交的一份文件，反对中国在跨境数据传送的管控制度。他们将其看作潜在的贸易问题。美国要求中国延缓实施这一措施。中国官方至少这个小的公共安全机构反馈说，这些事情其实在中国内部有很多争议和讨论，我们认为有必要让美国人知道不是所有事情都是确定的，在系统内部还有很多讨论。我认为如果美中双方都了解这个情况，在这个发展中的状态下，对于每个人做出决定都会更加舒心。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developing their regulations. Not everything is set.There's still debate.
是的。那么几位专家也表示，我们传统意义上来所说的美国公司或者是西方公司在中国无法去到一个就是信息安全或者是说科技技术这方面一个公平的竞争的地位已经是陈词滥调了。那么根据这些新的法律法规的出台，我们应该努力的去以一个就是更加新的姿态去看待这些状况，包括还有一些没有成型的法律法规。那么他同时也提到，那中国公司和外国的公司和外国的政府不应该在这方面对中国逼得太紧，让他们去努力的去以一个和平平稳的态度去发展这些法律法规，才能更加的完善。那么以上就是记者在今天的会议所掌握到的消息。平章，
尼亚，那么专家们对于十九大的召开以及今年十二月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有怎样的期待呢？
是的，那么专家们其中提出一个最主要的，也就是中国这个巨头阿里巴巴所提出的这个自由贸易的数字丝绸之路。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个人信息保护的法规，也就是即将出台的这些法规。那么以及如何与国际上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所接轨，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中国所一直提到的打击网络犯罪等。那么我们听到了太多国际政治方面的信息盗取。那么专家们认为这个是在网络上以及在媒体上由于过度的报道所导致的。那么其实中国所面对的更多的是来自国内的网络犯罪和信息盗取，而且他们也有意愿借助国际上的力量以及技术去共同进行这方面的犯罪的打击。平章，
好的，谢谢尼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星期二表示，他们已经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取了叙利亚城市拉卡最后的一些地区。美国领导的与伊斯兰国作战的联军表示，这座城市即将被解放。由库尔德和阿拉伯民兵组成的叙利亚民主军的一名发言人告诉记者说，拉卡战役已经结束。叙利亚民主军的战斗人员攻击了伊斯兰国在该城市作为最后基地的一座体育场。之前，叙利亚民主军夺取了一座被伊斯兰国当作指挥中心的医院。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拉卡的进攻行动起始于今年六月，得到了美国领导的联军的空军和其他的支援。联军发言人瑞恩·迪伦上校星期二在五角大楼的一次简报会上表示，拉卡90%处于叙利亚民主军的控制之下。
根据福布斯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净资产在去年下滑了约6亿美元，目前在31亿美元的水平。导致川普财富减少的一个最大的因素是他所持有的纽约房地产价值缩水，使他在这一领域的财富减少了近4亿美元。福布斯报道称，川普在美国和海外的一些高尔夫地产项目也贬值了，其直接原因是川普的政治做法和狂傲的言论冒犯到了他的潜在客户。这次总统竞选活动还导致川普的净资产下滑。由于川普在他的竞选活动上投入了6600万美元，他持有的现金自去年起缩减到了约1亿美元。川普的现金持有量减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花费了2500万美元摆平了针对川普大学的诉讼。福布斯目前将川普列为美国第248位最富有的人，他在去年的排位是第156名。
美国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周一晚间对孤立主义政治倡导者进行了不点名的严厉的抨击。此前，他接受了为美国终身服务和牺牲奖项。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在费城国家宪法中心举行的自由勋章的颁奖仪式上向麦凯恩授予自由勋章。麦凯恩表示，放弃美国作为国际领袖的作用是不爱国的。
畏惧我们组织和领导了3/4世纪的世界，放弃我们在全球各地所推动的理想，拒绝承担国际领袖的义务和我们保持地球上最后一个最美好希望的责任，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些有宁愿找到替罪羊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人谋划出来的半途而废的虚假的民族主义。这与美国人民已经丢进历史垃圾堆的那些以往历史中令人生厌的教条一样，都不是爱国主义的行为。
麦凯恩没有指点川普总统的名， 但是川普总统美国优先的口头禅似乎正在置美国的国际声誉于危险之中，并且招致了严厉的批评。这些行动包括他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以及持续不断猛烈抨击一些美国盟国支持的伊朗核协议。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身家亿万的慈善家迈克尔·布隆伯格承诺再投入6400万美元支持一项旨在削减美国燃煤发电厂数量的计划。布隆伯格的慈善基金会此前宣布，这笔奖金将捐给致力于用清洁能源来替代燃煤电厂的环保组织。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川普政府将清洁电力计划定义为前总统奥巴马反煤战争项目的一部分，必须将其制止，以保护传统煤矿州的就业。布隆伯格说，燃煤产业对美国经济和公共健康都造成伤害。
反煤战争是为美国的健康、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在世界上的竞争地位而战，这是一场必须胜利的战斗，无论谁在华盛顿说的什么。
燃煤电站的污染会导致心肺问题，但是川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保护环境不是他们的第一要务。美国环保署署长普鲁特也表示，所谓的反煤战争在美国已经结束了。
他们凭借清洁电力计划都实现了什么？他们的行动是非法的，被至少28个州起诉。大家知道，因为全美各地组织的反对，美国最高法院下令暂停执行这些规定。
但是布隆伯格和其他人反驳说，威胁煤炭产业的并不是清洁电力计划，而是来自廉价的天然气、太阳能和风能等其他能源的竞争。
煤炭业的就业不会回来，人们假装认为他们会回来，但他们只是给那些长期对联邦政府失望的地区以虚假的希望，而且试图强迫纳税人补贴这项产业，只会带来更多的死亡和疾病。
这位前纽约市长还在联合国担任城市与气候变化特使，他说，全美的城市和企业正在自行为清洁能源制定雄心勃勃的目标。
通过加快这个进程，我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底之前关闭2/3的燃煤电厂。
美国拥有超过600座燃煤电厂，燃煤发电量在过去10年中一直平稳下滑，主要是由于天然气供应量的增加。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您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华盛顿日前宣布，美国将于2017年12月31日正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只保留观察员身份，不再参加正式活动。有分析认为，川普总统用最直白的方式宣示其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向国际社会表明，凡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美国都将一走了之。早些时候，美国先是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然后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川普再次将矛头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举将对美国的国际合作和联合国的运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国真的要放弃在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中施展软实力的机会吗？好，我们邀请的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嗯，我们都知道，美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而且呢也是五大这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决定要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这样做？
首先说呢，美国已经不是第一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了。那么，其实，在1984年，当时的里根政府呢，就指责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太具有这个政治倾向，宣布退出。后来呢，美国也曾经呢重新加入，以一个观察员的身份呢，参加过一些活动。那么这一次呢，之所以美国做出这样的决定退出教科文组织，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这个盟友以色列。那么美国在递交的这个正式通知中表示呢，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对以色列存有偏见，其实导火索呢是因为今年7月份呢，就是个教科文组织把以色列占领的这个占领区内的一个历史遗迹呢，把它定为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历史遗迹，所以这样的话呢，以色列进行抗议，那么美国作为以色列的盟友呢，这次就选择退出，为自己的盟友呢站台。
嗯。马昭教授，如果说像刚才你所提到的，就是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的是为了给盟国以色列来站台，或者是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那么为什么是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么美国真的是要放弃在国际组织或者是任何的多边协议当中发挥其软实力的这样的机会吗？
我觉得美国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可能有内外两种因素吧。那么首先呢，这个外部因素呢，当然还是从以色列开始说起。竞选和当选之后，川普总统对于以色列来说呢，一直是抱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同盟好感的。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川普当时竞选的很多承诺呢，尤其是对以色列的承诺呢，某种程度上说并没有实现。你比如说，他要废除这个和伊朗的这个核协议啊。他要把美国的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啊，这样的一些口号也好，还是承诺也好，到目前为止美国都没有实现，所以呢，他可能也承受了一定外交上的压力。那么选择退出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为以色列撑腰呢，也是一个不错的，或者也是一个外交上的举措。另外一个从内部角度来说呢，美国是因为，特别是最近的这个种族问题和这个文化矛盾呢，还是比较激烈的。那么尤其是上一次，夏洛特维尔这个枪击事件和这个种族抗议事件之后呢，因为川普总统没有在第一时间内，对于这个排犹的这个言论，对于种族言论呢进行批评，所以呢，当时他内阁成员中有一些以色列背景的或者以色列后裔的，这样的内阁成员呢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所以呢，选择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某种程度上说呢，也是为了稳定一下他国内的这个支持他的群体吧。
嗯。我们知道，虽然美国是联合国的这个创始国，但是美国呢一直是经常批评联合国的，主要是批评联合国的这机构非常的臃肿，办事效率低，说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而且呢美国还抱怨就是说自己分担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会费呢也比例太高等等。川普总统更是一贯的非常轻视联合国的存在，那么他这次做出这样的一个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对于未来联合国机构的运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事情要这样看，我觉得 美国的退出呢，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和工作来说呢，肯定是有不良的影响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呢是教科文组织最大的会费的来源国，那么它承担了接近了1/5的，就超过1/5的会费。那么在当时，美国退出，后来又加入，当时呢，美国就已经是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很多钱，它大概一年欠8000万美元，加到一起已经有5亿多美元。那么由于美国长期拖欠这个会费呢，使得教科文组织不得不削减很多它的一些常备的项目，一些常备的国际交流文化活动。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当美国正式退出之后呢，从经费上来讲肯定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不良的影响。同时另外一方面主要是政治性的，那么就因为如果美国呢还在教科文组织里边参与活动，不管他交不交钱，那么总呢还是能够使教科文组织具有一定的国际代表性。那么现在美国呢这个拂袖而去了，那么对教科文组织的整个的国际代表性也会产生影响，可能还会引发其他国家有这个跟风的效应。所以这种情况下来说呢，还是很影响教科文组织的日常运转。
马昭教授，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就是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啊，就是已经退出了这个所谓叫做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还有这个巴黎气候协定等好几个这样国际条约了。那么这次又退出这个教科文组织，这样的一系列的，就是川普总统的一系列的举措，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反映了他的一个外交政策或者外交道路来奉行最近经常提到的孤立主义的政策？
的确呢，这个是美国的这一项决策吧，特别是川普上任以来，他的一系列的这个打着美国优先的这样的口号的外交政策呢，的确对现存的国际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说呢，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要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吧。你比如首先呢，美国并没有说完全的退离这个国际组织或者多边的协议。你比如说，你从他看他这个今年的财政，下个年度财政预算来看，实际上呢，美国还是，川普还是很符合传统共和党的这个外交政策中的一些主张。你比如说，他加强军事实力，那么主要保证美国在全球的军事投射的能力。那么外交中呢，显得更加强硬，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共和党的外交政策。那么在这一点，在这个硬实力这些方面呢，美国并没有，或者说川普总统并没有和他的前任相去太远。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与这个硬实力相比呢，美国的确在软实力方面呢有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呢，你像美国这个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中呢，砍掉了美国国务院30%的预算，其中就包括美国参与全球艾滋病防治、国际减灾和粮食援助等等项目。所以这种方面说呢，其实呢，美国还是做出了一些调整。那么这种调整呢，实际上是战略的收缩和战略的扩张，是把它不同的这个战略选项进行重新的洗牌。在这种条件之下呢，美国呢硬实力方面呢继续保持，软实力方面呢有所削减。这个不仅是川普外交政策中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国际社会在未来的至少三年之内需要不断适应的一个新的变化。
我们注意到美国宣布退出这个教科文组织之后呢，当然以色列呢是表示赞赏，但是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法国、俄罗斯啊，都提出的是批评。那么这些批评的声音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些批评的声音不会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川普总是我行我素啊，他不会因为外国政府的意见呢就改变他自己的外交政策。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呢，这可能会造成在一些国际组织或者是多边协议中的美国缺席，所以形成了一种对美国的批评的声音。所以这个是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所需要注意的。
差不多还有1分钟的时间，马昭教授，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川普呢是推行这个美国优先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退出了一些国际组织等等。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现在确实高举着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大旗。那么中国是不是会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去会发挥更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取代美国？美国应该不应该在这方面有担心？
中国的确是有心成为一个国际体制的领导者，而且中国像中国领导人在上一次达沃斯的这个年会中呢，也曾经发表过一个支持全球化的演讲。但是我们说呢，中国目前来说虽然有心，但是还不具备国际领导者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现行的国际体制呢还是美国创造的。那么另外呢，美国同样拥有一个强大的军事实力和一个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盟友的网络，那么而且美国所提供的这个意识形态价值观，它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文化价值观，虽然呢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呢没有根本的撼动。那么这样的话，中国现在呢中国呢还没有具备一个全方位的这个对美国的挑战，中国呢也没有给世界能够拿出一个能够替代美国的一个新的方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中国呢还不太能够具备成为一个国际体制的领导者。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马昭教授，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享誉国际的艺术家艾未未拍摄的纪录片《人流》，其中反映了世界各地难民的辛酸和苦难。这位中国的异议人士不是第一个拍摄世界上流离失所的人群的纪录片的人，但他的作品利用无人机从高空捕捉到了我们地球上人道大迁徙的镜头。艾未未在23个国家的40个不同的难民营里记录了人民逃离战争、环境危机以及宗教迫害的真实影像。他的目标是要展示难民的逃离具有全球性的影响。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对艾未未进行的采访报道。
作为难民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地位，这是一个人所遭受的最普遍的残酷行为。他们从各个方面遭到掠夺，因而无法过上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
纪录片《人流》说，现在世界上有6亿50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艾未未用装在无人机上的摄像机拍下了人的迁徙。
Human flow as always happens in the human history.
人类历史上总有人类在流动，在很多情况下，它是我们人类和文明的一部分。
Part of our humanity and our civilization. This.
但是这位电影制作人说，不同以往的是，在我们的时代，各国设法通过不许难民跨越国界融入新社会来阻止这一流动。通过痛苦的海上航行和多日步行，许多来自中东的难民终于抵达希腊北部，但被挡在希腊与马其顿的边界上。
Over 70 borders are built up their fences and walls.
70多处边界建起了围栏和隔离墙，禁止任何难民通过。这样做不但阻断了难民的生命线，使他们无法找到安全地点，甚至连暂时跨越边界去另一个地方，也把他们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To find a safe place, even just temporarily across the border and go to another location, but also put them in extreme dangerous condition.
Mina is 2 months old and born here, but he didn't have any vaccination, no showering facilities. The hygienic situation is very bad.
艾未未所观察到的难民危机是全球性的。纪录片《人流》显示群众逃离战争、宗教迫害和环境灾难。艾未未警告说，如果我们不拯救这些人，防止他们流离失所，整整几代人都会没有身份，没有更美好的生活前景，没有国家，他们会容易受到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影响。
袖手旁观，没有做任何事情，这在他们的心中会留下什么样的形象？
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报道。
去年一年，埃及裔的美国人哈蒂姆·卡马斯经常接受埃及一家电视台的采访，就 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中东事务发表分析和评论。卡马斯其实是纽约皇后区一家熟食店的老板，埃及电视台得知以后就不再邀请他上节目了。但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发来报道说，卡马斯并没有放弃在新闻界出人头地的梦想。
在纽约皇后区的熟食店外面，店主卡马斯常常是第一个和当地人说早安，最后一个与他们说晚安的人。
托尼，你好吗？
当地人称他为蒂姆，但对于纽约市以东9000公里的埃及观众来说，他是熟知美国外交政策和中东事务的电视分析人。卡马斯去年为一家报纸撰文预测川普总统会当选，虽然当时希拉里·克林顿在民意调查中遥遥领先，他的文章引起了埃及广播公司的注意，不久他就成了这家电视的点评人士，经常在他熟食店后面的一个房间接受采访。
That mean whatever you say, you can...
我都是现场直播，这意味着你说的话是收不回来的，所以如果对自己掌握的信息不是绝对有把握，我就会道歉拒绝采访。
I apologize and I don't let go.
纽约时报九月的一篇文章向卡马斯的国外听众介绍了他的报道生活，之后埃及和中东地区的新闻和社交媒体嘲笑他是一个三明治家伙，质疑他的信誉，电视台也不再邀请他上节目了。
Yes, I work with my own hands, and I'm proud of it.
是的，我靠双手劳动，为此感到骄傲。这是我养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我一点都不感到可耻。
I have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现在卡马斯不再上电视了，但他在生意清淡的时候，继续在熟食店里阅读、写作或研究政治。他说，《炼金术士》中的故事令他受到鼓舞。
他教育人们，如果你有梦想，不要放弃，你要追寻你的梦想。
卡马斯说，不管以后是否还有机会，作为全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纽约的一个小企业主，他已经取得了成功。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学生在课堂上不可以分心，但福蒙特州大学的健脑健体课则要求学生们冥想。我们跟随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了解更多这种不同寻常的课程。
冥想、瑜伽、玩具橄榄球，这些都是佛蒙特大学健身环境课程的一部分，学生上课还能获得学分。这个课程鼓励学生在课堂内外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这是该课程设计者詹姆斯·哈杰亚克博士的看法。
我说，我们开设瑜伽、心思集中、健康营养、强身健体、健身伙伴以及按需健身等课程，怎么样？他们说，好啊。我不确定他们认为这样可行，但的确可行。
这项课程去年一开始就有120名新生来上课，这个学期学生人数几乎翻了两番。学生们的宿舍要求没有酒精、毒品，违反者将被逐出宿舍。
这就叫做基于激励的行为改变。我们激励你们，基本上出资让你们参加正能量的行为变化。
这些激励手段包括免费成为健身房成员、营养和健身教练，还有监督他们活动的软件。简娜·尼可莱蒂喜欢学到的健身知识、食品。
楼下就是健身房，不用付款就能使用，要求去满40次就行。还有就是营养，因为这里用的肯定是比其他食堂更健康的食材。
从健康活动和课程中学到的技巧，让学生们在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可以受益。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好，一起来了解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中共19大在星期三开幕，从北京空前严密的安保、党内激烈的权斗，还有突出强调习近平个人权威，种种迹象来看，习近平似乎显得缺乏自信，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为何中共开一个党代会，维稳措施要干扰到国计民生？习近平要开创自己的新时代，可是他能打破中共现有体制，摆平党内的各种势力吗？ 而如果习近平真的是继毛邓之后的新一代政治强人，他还需要如此的突出宣扬个人甚至重搞不得人心的个人崇拜吗？在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将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